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黑车司机。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现在正是春困的时候。哎呀，每天一坐到办公室就犯困，睁着眼就觉得不得劲儿，思来想去，我觉得为啥不得劲儿？肯定跟我熬夜有关呗，是吧？而且就在录音的这头天晚上，准确说是这个今天凌晨，我刚喝了点酒，迷迷糊糊躺床上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好像我熬夜多了之后很容易可能就猝死了，吓得我赶紧关掉了黑车司机。这个所以今天啊，咱不行，咱来聊聊熬夜这事儿吧。来，那我们熬夜老司机，我们今天来的有谁啊？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小海。
大家好，我是小撒。
大家好，我是阿总。
熬夜吧，其实已经是我们大概城市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了，特别是学习工作之余啊，在夜生活的时候，这个太丰富了，太有意思了。你要是不熬夜，或者说不多玩玩享受一下，好像真是觉得对不起自己。但是咱们在聊熬夜之前啊，咱得先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熬夜，到底是十点之后是熬夜，11点、12点还是1点？海总，咱先聊聊，到底你觉得什么几点是熬夜？开始熬夜，
不是说几点，可能是少于自己的那个休息时间吧。比如说，你可能平常是睡7个小时就睡得够了，但你可能就睡了5个小时，当然就是晚上迟睡了这几个小时，导致你可能就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或者不足你的日常的这个睡眠。
嗯，
我觉得这种类似的可能叫。不一定是有些人，因为有些人本身就是夜猫，他可能是12点睡7点醒，但是他每天都很精神，对吧？这种人都
有就是精力旺盛的那种人，特别是那种创业家，创业者企业家，他们都是精力旺盛的，几乎。
对，我每天只睡4小时。
但是哎，你说的你这个7小时啊，是一觉就晚觉7小时呢，还是说是比如说晚上睡6个小时，中午再睡上1个小时，这么算7个小时？
我觉得那就不算了，就一口气睡够几个小时，这种才叫那个正常的睡眠。如果说你这个中间补的，不还是算是熬过夜了吗？
嗯，对，
这么想的。
对对，反正就是一次性的问题，还是这个算总量的问题呗。
对对对对对。
小撒呢？小撒，我知道你比较早，好像一般11点我看你就不聊天了，因为你要早起跑步，是吧？
十点或者对十点半，因为我觉得就是熬夜这个问题呢，其实要分年龄段。如果我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其实甚至就是比如说8点9点的话，你过了9点以后，可能就已经在我们父母眼里就算是熬夜那种状态。但是
到
我们现在年纪大的话，就是等我们长大之后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12点之后。应该就算是一个熬夜的一个状态了，就不管你是第二天什么时候醒嘛，其实你12点之后其实起床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已经算是一个熬夜的状态了。就小时候可能是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就是有可能9点10点这样的。我妈到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9点钟睡觉，她说你9点钟睡觉其实已经挺晚了，她现在还停留在我应该8点钟睡觉那种阶段，到现在还是。
对，哎，因为反正我小时候
眼里还是个孩子。
对，反正我小时候几乎这个。除夕守岁啊，我从来没有守成功过。12点前一定会睡着，无论这个春晚多么好笑，这个周围的大人
铃声永远没听到。
对对对对对对，不，铃声时候反而能听到。为什么呢？就是过了12点放鞭炮，我也都回老家了，那鞭炮就在窗根底下放，那就不醒都不可能。所以对我来说，平常的话对我来说几乎没有醒着到10点的时候。最早的一次，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是说8点就去睡吗？我就是记得有一次7点半刚放完新闻联播没多久，然后我妈就把我摁床上就睡了。当时我还觉得怎么今天这么早，我还看了一眼钟表，那个画面我就到现在我都记得。哎，阿总呢？你觉得几点算
是？是不是在放《北京人在纽约》那种，对吧？
哎，我都觉得，因为我睡觉比较老实，你知道吗？而且睡的我连起夜都不起夜，所以我怀疑那天。我爸妈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活动，咱也不知道。
哎，我是这么想的，
是吧？哎，那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晚上，有的时候亲点我妈跟我睡，我跟我妈睡，有时候亲点我爸跟我睡，但是经常这个就是半夜醒来或者干啥，就只剩我自己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会这个去找或者干啥，我一翻身 我就摸一摸没有，然后一翻身接着又睡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点什么事情，那我不知道啊。
不，我个人觉得就是晚上比如说
你穿越了
你爸妈让你早点睡你就早点睡，今天不要做那种怎么说呢去偷看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爸有一次，我爸妈有一餐把我哄得好早点睡嘛，就我半夜好奇心看看他们在干嘛、
哎、
就他们在看那种林正英的鬼片，不知道什么，反正挺恐怖的，香港的那种鬼片嘛。看得我，
你爸妈
看得我吓死了，
妈妈太健康了，
看真的看得我吓死了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反正让我早点睡，我就细语要求真早点睡，我都好奇害死猫这种感觉嘛。
哎，我都怀疑是你起来的时候啊，你动静太大了，他们故意的，
嗯、
你知道吗？而且专门录像带放到那一块儿、
嗯嗯，
就专门出僵尸的时候、嗯、等你推门。哎，一下把你吓着了，然后你就再也不敢了。
到后来我看我爸什么包里面放一盘什么异形啊那种、嗯、什么单位里接过来那种比如录像带或者 VCD 那种感觉嘛，就说哎，这个我们晚上看这个，反正我是肯定看不到的嘛，就我也不敢看这种东西、嗯、一开始不敢看，现在就无所谓了。其实
阿总呢，
中医那帮人的理论就是基本上11、12点之后睡觉就算熬夜。
嗯，但是对你自己来说呢，比如说你现在一个长相对长期的生活状态，你一般都是在12点之后睡觉吗？
我一般12点前后上床，一般12点前肯定上床、
嗯、
睡着了一般在12点半左右、
嗯、
基本就12点上下就睡着了。对
对，我现在甚至觉得12点上床其实都挺健康了，我经常就坐在电脑前不知道干啥就到1点了，有的时候到2点
一看你就打魔兽的那种
大哥，这就老年痴呆、啊
哦、有可
以前我妈经常10点半把我赶上床、
嗯、
但那时候没手机，那时候没手机怎么也就傻乎就睡着了，等过了大学有手机了就睡不着了。
对，就是啊，就是其实我就说嘛，为什么熬夜，就是因为这个诱惑太多了。所以我就问你们熬夜都干什么呀？这个，反正我熬夜就是，就看手机，就打游戏呗，看电影、看电视剧都没有，更别说看书了。一看书就睡。
看电影我有。
我觉得啊，现在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不得不熬夜的时候，还有就是，哎，就是冲动，比如说有什么像你说的诱惑下情况下熬夜，可能是这两种情况。
嗯。
嗯，不光是可能就是为了享受，也有不得不。像阿总，我估计他是做那个建筑类的，他肯定熬夜跟这种工作类的比较多一些。
嗯、是
对，是吧？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是被动熬夜，有的时候主动熬夜。主动熬夜一般就是你要娱乐，
嗯、
是吧？你要休闲，
嗯、
的工作狂除外啊。
对，
一般被动的熬夜就是这个活催的比较紧。你要给我赶紧拿出方案来，拿出文案来，怎样怎样的，这个死线就摆在那儿，你不熬夜根本就做不完。但是
对对对，
嗯，我就想问问你们都是从小就熬夜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的？就对我来说啊，这个我是应该是从大学开始才开始熬夜，在那之前的时候，高中就好像高三的时候稍微的熬夜熬夜，但是也不会超过12点，因为高三那个时候是写不完卷子写不完作业才会弄那么晚，一般都是10点就之前肯定睡了。
对，我那时候是初中熬夜，初中对初中的熬夜的话，
初中熬夜呢，
因为是这样，那时候买了一个那个 Game Boy 嘛，买了 Game Boy 那个游戏机掌机嘛、
啊、
那时候有一个游戏的话挺痴迷的吧，叫那个吞食天地、
嗯、
就是三国游戏嘛。
啊，
我就
老
打，有一关怎么打都打不过去，对，打都打不过去，打那个谁啊、
嗯、
打那个夏侯惇，打张角，反正打都打不过去，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办法，就熬，每天都在那里熬熬熬，因为晚上的话你得做完作业嘛，你躲在被窝里面开个灯就看他在那里打这种。
对，但是那个 Game Boy 是有背光灯的吗？没有背景灯，
没有背光，
要去买一个这种灯，就是反正就是让你在桌里打
灯，对，买一个夹在还是什么卡在上面的一个小灯，是吧？
对，夹在专门的配用的那个灯，对，就是在，
而且
躲在被窝里面，
还会弄一个那种放大镜似的，说是这个放大屏幕，但是好像放大了也看不清， 挺傻的。
对，就放大屏幕就自己骗自己的，其实就是那种，
嗯，
反正就熬夜熬了挺长时间，终于把这个打过去了，最后记录也没了，卡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反正就后来
就最主要的就是你伤眼睛嘛，你肯定躲在被窝里玩。
对，是挺伤眼睛，而且很闷，在被窝里面很闷，还你还得像潜水员一样打一会儿的话出来透透气，打一会儿再出来透透气那种。
你放个屁还得要把被子掀开。
啊、对，放个屁就不敢晚上不敢吃什么那种大蒜这种东西，否则那个这天今天就不敢玩了。
你少吃点肉啊。
对对对，少吃点肉。
海总呢，你什么时候开始熬夜的？
我其实大学时候开始熬夜的吧，那时候是看小说比较厉害
啊。看小说、
就是、
你看啥？
嗯，我都看过的都忘得差不多，但基本上那时候我记得看的就是可能那种歪歪小说比较多一些、
啊、
还有可能就是稀奇古怪的
一帘幽梦，
那时候
青青河边草，
就我印象中是我拿那个诺基亚的12330还是1230几的那个、
啊、
特别屏幕小的那个哈、
啊、
那时候还是二G 网络还是3G 网络来着，那个状态下，
对对对对，
就是只能把图片关了，把图片给关了，
对对，
要不然流量还不够，
相当贵，我靠！
看一页着，
嗯，五块钱二十，
看着看着，然后就那个，它不就下一页就自动缓存了嘛，就点下一页，
嗯，
一看一看，基本上手机可能从我们半夜是10点熄灯，到2点3点就扛不住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就睡了，每天早上就7点醒，就大学4年是那么过来的。
啊，夜读春秋第一人啊！你一看，看用那破玩意儿看4-5个小时啊！
啊，差不多每天晚上是那样，每天早上7点醒来就是来不及吃早餐嘛，我们宿舍的就是他们直接还吃个早餐，吃个牛肉面然后去那个上课。
我觉得你这比小萨还脏眼睛。
那时候比较疯狂，大学嘛，大学你们不这样吗？不熬夜打游戏吗？
那肯定熬夜打游戏啊。游戏好歹这个声光电都有，打累了看一个小片片。你呢就捧个手机看小说、
嗯
嗯、其他都靠脑补。
我是其实把我大学时候其实是把游戏戒掉了
啊，
其实反而是因为看小说把游戏戒掉了，因为是总觉得游戏吧就是没有什么成就感，那时候看着
沾染上了自慰的恶习啊。
就是刚开始就爱玩那个什么大话西游嘛之类的，那些就觉得后来就没有什么成就感、
啊、
因为觉得获得不了什么，就是现实中的这些东西，就所以说就开始看那个小说，看小说就感觉刚开始看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你从一个虚无的东西跳到了另一个虚无的东西。
对，然后就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小说，就是有中国的歪歪的，有外国的歪歪的，然后有破案的，有乱七八糟的、
嗯，
什么样的都看。那时候但凡是个小说网上有的、
啊、
我连那个老胡的胡编的书我都当时都看完了，就那个能看到的都看。
老胡的什么
环球日报胡编你都不知道吗、
哦、
胡
锡进对吧。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那时候主要是熬夜干这个事。
我爸烦胡锡进烦的要死。那你就不能租点好书来看呀、嗯、
大学还用租吗？
基督山伯爵、
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
啊，
基督山伯爵我看了3遍、嗯、
对，
钢铁怎样炼成看过2遍，就是基本上就是工作以后就没有了、
啊、阿总呢，你
我们高中是高三10:45下晚自习，大概12点左右也睡觉了，然后到了
10:45下晚自习，你们可够狠的。
对啊，10:45啊，有点晚了其实。然后
父母不得接呀、啊、
不用接，我家住学校对面。
接高三了谁接，
我家住学校对面也不用接、
啊、那还行那还行。
对，而且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女生回家的话一般都是提前都找好了那个，
没有
住一个小区或者顺路的男同学。
我们那时候是可以选的，就你可以9:45回去也可以10:45回去，你可以选的
啊。对，一般走读生都是，
我走读
上2节晚自习回家。
我走读嘛，但我因为我、
啊、
我离学校近，反正我就最后一节我再走，我也不影响。
那你最后一节是为了在那儿认真学习，还是为了玩和女同学聊天？
那肯定是为了认真学习啊！我靠，因为回家绝对写不下去，回家谁还写作业了、
啊？
疯了，回家就睡觉。
哎，我反而老有个就是，就至今都有个坏习惯，就是一边玩一边写作业。现在就是一边聊微信或者你看看网页，哎，这个种子挺好下下来，然后再一边写稿。
就
这个恶习保持到现在。
我小时候也这样的，不上班不摸鱼不舒服，不摸鱼干不了活。
你小时候也下种子？
我小时候也边写作业边玩啊，没少挨揍。
啊，
小时候。
啊，你还能被发现啊？
我
是不会被发现。
我妈就总会进来看，她老师嘛，一看我怎么半天就写一两页，完了就说我
啊，
那是要命
啊，那这不行。我妈就是一会儿推开门送个橘子，一会儿推开门送半碗牛奶。哎呀，晚上学习了，累了吧，饿了吧，吃点呀，也算监督我，也算是给我供营养。
嗯。嗯，
然后我到高三的时候我就已经190斤，
哎，然后
来韭菜
烤盘韭菜
吃韭菜，让我不要躲被窝放屁。
大学啊，开始熬夜的，正经熬夜是大学开始，一个是那时候真的快交图了，作业做不完，熬夜赶作业。就像我们毕设的时候，基本上我熬了一两个快一个月，每天三四点睡，早上八九点起来。
我操，
不是你毕业设计那么难吗？
也就是那个时候年轻啊。
不是，我们毕业设计不是难不难，是东西多，一个人做就得花这么长时间。
你是设计的什么？是
你毕业设计做什么？
还是
对啊，
居民楼啊，
是一个大概基地面积大概是100×100米的这么一面积一个古建筑的更新，然后还有周边。
你是学建筑吗？还是学建造？
建筑啊。
啊，那咱俩不一样，我是建造。
那个阿祖一直前期节目就说自己
是
建筑的，
让你们盖个房嘛。
嗯，等于就是我们那个毕设就两个月，一个月画测绘加画图，另一个月出自己的更新方案加建之前测绘的模型。我因为速度特别快，但是我要想改东西特别多，我就一直熬夜到后头，才勉强做完，很多东西其实都没做完到后头。然后这是毕设，然后平时上学，大一到大四也经常熬夜，是作业也是做不完，确实做不完。
哎，说起来
还
你这毕业设计和我一比的话，咱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嗯，
你这是什么古建筑之类的？你们三个知道我这个毕业设计是什么吗？你们想不来。
你毕业设计什么？人体艺术吗？
建造？不是建筑。
画100个老头。
不是。
那我干嘛呢？画100个鸡蛋。
老师让我是老师让我做了一个厕所。
做了个厕所啊，
设计了一个设计了个2层楼的小厕所。
哎
哦
啊，然后就
是让你设计一些什么这个奇技淫巧的可以偷窥或者暗通款曲的东西吗？
没有的，就是老师对我好。那个副院长当时是相当于跟我的关系特别好嘛，一共大家相当于是可以抽签选那个项目嘛，很多人当时抽完签之后直接给我定了一个，哎，你不用抽了，你就设计这个
啊。那挺照
二层厕所
啊，对吧？
啊，就特别照顾我，特别照顾我
啊。那你要是来过济南就好了，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南站区就有一个2层的厕所
啊。那我直接抄下来
就行了。哎，男的在2楼，女的在1楼。
哎呀呀呀，真牛逼呀，这设计师。
是吧是吧是吧，每次我都是从他下了车之后先走2楼上个厕所再回来。
嗯，
我就
没有人报案吗？
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是因为上海前几就是应该是在20多年前吧，出过一个事情，就是某个中学的浴室，就是本来是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但是发现一件事，就是有一些很无聊的男的话，弄开一个小洞，就在那里偷看那些女同学洗澡嘛。后来的话，
那这不是无聊。
后来的话就被校方给抓住了。这些学生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该开除的开除，该吃处分的处分。后来的话，他们就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就是把这种浴室改成上下2层的。估计你们以前那里可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的话，他就改建成上下这样的
厕所。
对，
我还有就是大学的时候看球、看电影，偶尔也熬夜看，还有玩游戏。对，就这么几样。
你看电影是在宿舍熬夜看，还是那种买个夜场去电影院看？
宿舍看。
而且买了夜场去电影院，不是看电影，
嗯、
为了过了十二点之后看最后一排的小情侣。
没有，那是在宿舍看，
偷偷的趴在最后一排角落上看他们干什么。
你们看过那个通宵电影吗？玄总，你们看过通宵电影吗？
我好像看过一次。
通宵电影，
嗯，和
是什么？
和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就是大学嘛，大一。我们那儿有个圆通电影院，
和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他妈的好奇怪啊！
两个都是
妈了个巴子的，
这个什么？你们在干嘛？
两个都是他对象。
对，当时就有
对，
当时就有点那种什么，哎呀，三角恋似的。这个女的吧，一些喜欢我、嗯，但是也舍不得那男的。男的吧，跟我说，哎，我不喜欢女的。
哦就是、
然后这个，但是其实他喜欢。我还是喜欢这个，
就是其实你喜欢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也喜欢那个男的，
对，
对他
其实、哎、其实就相当于说我、
这个、
这两个男人不互相喜欢，其他的关系都有互相喜欢，你知道吧？嗯，就这么一个复杂的感情关系，然后但是呢，表面上维持着是我和这个女的好，但是那个男的就非要当电灯泡，成天一块进出这个吃饭啥。
哎，
结果到最后也是闹掰了。
这种男的又特别讨厌，我觉得。
啊、就是特别讨厌。哎，他长得特别像那个，
对，
像也有一个 QQ 那种动的表情，就是一个脸特方，还留着大胡子一男的，装成一个可爱的女生样子那个。
啊，
我不是，他好像还是个配音演员，
我忘了
，长得和那个一样的，眼睛还不如他大。
啊，
哎，然后最后我还败，也不能说败给，被这样的人给摆了一道，真是让我生气。你们都说了，就是上大学之后这个才开始熬夜，对吧？我也是，而且我更明显。
对，
我不是在山东嘛，然后去的云南上的大学。我在这个我老家，在我家的时候，这个高中一直到高中，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夜生活的概念，唯一的夜生活就是。我和同学偷跑出来去网吧打打游戏，你说那种街头有个那种地摊儿摆摊儿吃东西没有，你知道吧？不是说是我们那儿这个城市管理特别好，就是真的没有。那个时候经济好像也特别的不活跃，也没有什么南方人去我们那儿，以至于我高三暑假我第一次吃到串的时候，
不是吧？
啊，真的，我第一次高三暑假。我第一次在我们那儿吃的串串，我觉得太好吃了、
嗯，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哎呀，
然后
正常，
然后就上瘾了是吧？
结果很快就不上瘾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呢，去了昆明之后，
劲儿太大了，
也可能是，反正去了昆明之后就开始、就是、
在昆明才上瘾的对吧？
嗯，熬夜，然后晚上就多晚都有烧烤，你知道吧？我家那不是东营嘛，就圣留田，哪有什么烧烤啊？晚上什么都没有，所以去了昆明之后，我觉得我操太爽了！我第一次知道韭菜还能烤，还能烤西葫芦，他们这叫小瓜，对，烤豆腐，哎，烤一堆乱七八糟东西，哎，结果还都挺好吃。
烤面包呢？哦，烤蛋啊，烤面包，
烤馒头，
烤馒头那种，
对，都还没
放点炼乳。
烤馒头，烤火腿肠
啊，反正烤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烤鸡，
那都很正常。
烤鸡架，
我烤鸭舌，
对。
屌屌，然后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晚上十二点其实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你知道吧？就是要么出去吃烧烤喝酒，要么就是在宿舍里头就玩电脑。那个时候我们可好了，我们大学宿舍不熄灯，你知道吧？后来
那挺好，
我靠，这么好、啊！
对，后来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个学期熄灯，十二点熄灯。但是好像还有人能够那个撕拉电线什么的、
啊，
那我不知道啊。反正就那一个学期、
又牛逼、
对啊，可牛逼了。就那一个学期十二点熄灯，在之前之后全都没有，所以我们过的日子很爽的，
太爽了。
对，你想我小时候那边又没有摊儿、对，我还说了，我们家往北两里地那个地方就全都是一片荒地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小时候都管那个地方叫北野地。然后大孩儿去了之后，总是回来跟我们说：“哎呀，又有死孩子，说什么死孩子什么，嘴里血红，什么包着被子脸惨白， 有的还说那个小孩还会叫，
真的假的？这
那我咋知道？
真的假的？
这都成都市传说了。有的时候还说那里有看着，
对，我说就跟我们以前说那个中山公园那里是人间地狱是一个道理吗？
哎，其实都是这样，就专门吓唬人玩儿，都市传说，还说那后野地里头有那种特别高大的巨人，得有三层楼那么高，看见了得赶紧跑，不跑就把你吃了啊！我觉得他们都是看那个，看那个动画片看多了，你知道吧？还说又有妖怪有鬼的，所以我们都不敢去，还说那里有蛇。
你们有没有就是熬夜的时候发现比较稀奇古怪的事儿？我是有一天晚上就是看完小说给我吓到了有一回，就是我去卫生间上卫生间两点多吧，看见我隔壁宿舍的一个拿个牙刷在厕所里站着，不说话，
不，他
给我吓到了，真吓到了。
不，他可能正在自娱自乐呢，你突然一来，他赶紧收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他后来就直接是家里人就来了，就是没多久家里人来了接走了，就休学休了一年，然后就相当于又从大一开始念了。
那精神出问题了吧？应该。
哦，那他可能
是有点，
他可能在梦游自娱自乐，然后
跟人说话的时候揪头发。
哦，
他跟人说话的时候揪头发，
那是精神真有问题了。
晚上那一回给我吓到了。
我倒没有，但是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的话，她是。那时候是熬夜，是应该是跟我熬夜打电话。
揪头发是吧？
不是揪头发，他是这样，
你头
熬夜，熬夜跟我打电话嘛。打到后面的话，反正打得挺晚的。打得挺晚之后的话，他就在校园里面逛，逛到后面的话，反正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话，把脸的话摔得挺惨的那种，就是脸啊脸摔在脸上都是血嘛，摔脸上都是血之后的话。
啊小撒，你聊的稍微注意点啊！今天晚上只有我自己在家。
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说摔了都是血之后的话，反正就是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缝了几针啊，什么就脸没摔坏。本来是等于说是跟我是有点暧昧关系，就是没有正式确立关系嘛。后来的话，
那你没有晚上跑过去
出了事情之后
去帮着他？
没有，离太远了。后来的话，他就打了个电话给他说。他突然发现生命好珍贵啊，就是应该珍惜眼前的人嘛，就反正的话就沉了吧，就是这个事情就沉了吧，就
原来是个正能量的故事、
对，正能量的故事，不是那种鬼故事，反正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珍惜眼前人，
摔跤估计也没那个
啊，
珍惜眼前人嘛那种
啊，对，赶紧珍惜青春的生命，迸发出来，开房去，
对，
啊，
差不多。
啊，阿总呢？你这个熬这么多夜，特别是这个熬夜做作业、做设计，有没有遇到或者听说过什么这个奇异的事情吗？
都市传说。
我们都在什么？
特别还是古建筑、
教室熬过夜的。
对，
里面没镜子，
没有，
对吧？古镜
没有。我们在教室熬夜，就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教学楼的门卫过来关灯，他们关灯就很讨厌。他关灯是怎么关呢？他不是到门口把开关关了，他到楼层门口把闸给你拉了。然后我们那个教室的走廊又不爱开灯，就反正晚上一在教室做作业，连厕所都不敢上，到处都是黑的，巨害怕。
不是你们是一直在
吓人，
在教室里一直做作业呢？
对啊，画图啊。手画图嘛，大一大二的时候。
哦，你们怎么这么敬业？为啥不回宿舍画？
宿舍摆不开呀，那 A1 的图板老大了，我靠，摆不开呀。
对，以及啊，熬夜最直接的后果影响就是难受。我现在就是一熬夜就特别明显，特别是那天我是干什么来着？我想想啊。想不起来，反正肯定是一个新的什么游戏，
熬夜
然后一整
记忆力不好是吧？
记忆力不好，记忆力减退。
我想起来了，还不是新游戏，是老游戏，席德梅尔的那个什么《星际战舰》，Starships，
没玩过。
Starships， 那天又下来了之后就玩就控制不住了，一玩玩到4点多，然后第二天就是还是六点多7点起来。半天半上班吧，哎呀，给我难受的，我两天都没有那个缓过劲儿来。所以我就说你们熬夜，但是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熬夜啊喝酒还有什么都是因人而异、
嗯、
我现在就是熬夜很不能熬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熬夜还不舒服吗有什么表现吗
真不舒服
我也
耽误过什么事儿没
熬不
动嗯
真熬不动现在熬不动问题比较严重、
嗯、阿总都这么年轻都熬不动别说我们这种对吧
啊阿总哪一年的
94年的吧九五年的
九五
啊九五年的
嗯熬不动
哎呀我的天哪九五年、
嗯、对啊鲜肉
熬夜
比我小两岁呢、
嗯、熬夜从
对啊、
嗯、
比我大两岁呢
嗯嗯
熬夜反正熬夜最玄学的伤害就是容易鬼上身
啊
哦就鬼压床对吧、
哎、
因为
好像听说过
鬼上身啊因为鬼就半夜会找你啊
我们这个是个
半夜你阳气不重啊他就容易找你、嗯、所以晚上一定不要尤其是中元节附近一定不要熬夜容易鬼上身、
嗯、
容易碰到鬼
你是原来就信这些呢还是你搞了古建筑之后比较相信
不是我是听人家集合那时候找人讲的、
啊、对集合找的那个是个什么道士来着
是个道士、
啊、我都忘了是谁了我也听过我也听过
是
中元节的
是中元节的特辑前两年请了个道士说你不能熬夜
对对对对、
嗯、
一到中元节熬夜容易碰着鬼体质问题
那你中元节又熬夜又自娱自乐那是不是直接就变成鬼了
那就玩完了那直接就玩完
不熬夜对身体不好、
啊、
真的就是说你如果是
伤肝
以为是遇到鬼的话其实有可能只是你去太累了可能脑子有点幻觉啊或者怎么科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对那鬼上身是什么样的概念或者什么样的感觉啊
阿总来说一说吧
他没有说鬼上身他那时候主要说的是鬼压床或者是碰到鬼
那鬼压床很正常我到现在还被鬼压床
鬼压床不一定是碰到鬼
对
鬼压床是不是就是那种
睡眠麻 睡眠麻痹
明明已经意识清醒了就是动不了是吧
对对对
动不了起不来对、
哎、这
我高三的时候有好多次这样就是甚至包括那种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灵魂出窍、
嗯、
我感觉到我是闭着眼在午睡但是呢我明明能看见天花板甚至好像还能看见我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压力大了之后的这个嗯脑或者神经或者什么焦虑劳累有关我觉得和上不上身没有
特别补一补集合那期集合那期、
哦、找
那个
挺远
倒是碰、
嗯、
碰着过
嗯咱不能说不相信啊我只是觉得在焦虑劳累大了之后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啊
容易幻觉
还
是
有
必要是出现幻觉
还是要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嘛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它主要还是一种幻觉
你一说这幻觉我突然就想到那种熬夜写稿子的时候就是真是困得睁不开眼了就点头嘛一点头可能就闭上眼了半分钟两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就能做着简单的梦了
对
就能梦那些奇奇怪怪的就是梦中的景象了但是突然
从山上摔下来那种对吧
都没有那么明显的就会梦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哎、就这种状态有没有情况就是说两分钟一下子做了一个感觉好像七八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那种梦
没有
我是有
啊你说的是盗梦空间是吧啊
就类似于盗梦就是明明
俄罗斯套娃一样的那样的梦
明明你就梦了可能就是七八分钟好几分钟但是你的梦非常丰富就感觉好像就有几个小时的故事一样
对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
是吧、是吧
你已经梦见
是经历过这样的
对你就梦见和你心爱的姑娘共度一生她先走在你面在你面前走了让你哭着一下醒了对因为熬夜你们耽误过什么事儿没有啊我刚才不是问了我先说一个给你们贡献一个我耽误的事儿、
嗯、
那一年我和两个伙计一块相约去西安玩、
嗯、
然后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周末场嘛突然就是一兴奋了、
嗯、
说走就走就去西安玩、
嗯、
然后那天喝酒他当地还有同学陪我们喝酒喝到五点 我回到宿舍，不是宿舍，回到酒店了，就在那个什么钟楼酒店还是古钟楼还是鼓楼酒店，5点多了，然后8点多的飞机，我说现在打车过去吧，太早，再晚一会儿吧，要不我就睡15分钟，我还定上闹钟，我说我也不躺床上了，我怕睡过了，我就坐在椅子上，我说我趴15分钟，趴15分钟，然后就打车走。结果等我一睁眼，就他娘的8点半了，飞机半个小时前就已经飞走了。这是我因为熬夜熬了个大夜，相当于熬了个大夜，然后这个耽误的最大的一次事儿呢。然后那天飞机票就肯定白搭了，又现借钱借了300多块钱，然后坐了个卧铺回的济南。我旁边的伙计，他把我叫醒的时候，我这不飞机已经飞了吗？他还有3个小时了，然后他就笑了我半天，然后他走了，就他娘的不管我了。这是我耽误最大的一次事儿了。
哎，我那次熬夜是，就是我刚工作那会儿嘛，就在移动刚工作那会儿的话，那时候年纪也轻嘛，跟我朋友的话在外面喝酒，喝到后面的话，本来想好12点回去，的话早上7点钟上班嘛，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喝嗨了，喝嗨的话就喝到5点，喝到早上5点的话，想想还有2个小时，
你们几个人？
大概6到7个人吧。
啊，那可以。你要2个人喝到5点，那比较厉害。
对，喝嗨了，喝嗨了6到7个人之后的话，反正的话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他就说，哎，要么今天我们，他就跟我说，你要么今天就别去上班了。我那时候年纪也轻嘛，我说，哎，不上就不上，反正我就没把这个上班这个事当回事儿嘛。后来的话，我就领导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那你人呢？我说，我今天不是很想来。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说，就他就很严肃，他说你也是一个大人了，他就这么像教育孩子一样，你也是个大人了，你进我们公司上班的话，你不能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啊，就是不是又不是在学校里面的话也得有缺勤考试啊什么的，反正就把我狠狠说了一顿嘛。
对啊，
但是我就想要我们今天请个假吧，他说明天好好谈一谈，反正明天我第二天我去的时候的话，反正还挺严格的，有什么团委的那种人啊，包括那个还有几个领导的话，就好好真的帮我做思想工作，在那里做。他说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嘛，就是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的话，你昨天就是应该是7个小时的工时，你自己抽一个星期时间的话，你每天加班加1个小时或者加2个小时，把这个时间给补出来，就是7天时间嘛，你补出来，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后天休息，那你休息天自己来上一天班，就牺牲这一天把这个时间给补出来，你自己挑条路。那我在想，我肯定是，那我那时候年纪也轻嘛，我就说要么我就每天就是分期贷款嘛，我就每天补把这个事情补出来。就是经过自教训之后的话，我就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挺负责任的吧，就不会再去做这种蠢事嘛，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上班又认真上，即便是玩的再嗨怎么样的有点分寸这样。
那熬了这么多些年的夜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身体的也行啊，心灵的也行啊，哪怕经验也行，你们聊一聊。海总，你聊聊。
哎呀，我觉得熬夜这个事儿啊，就是非工作需求的话，千万就是别熬了，真的。我是一个熬夜是被伤到的人，你们知道我心脏不是特别不好吗？
嗯，对，
就是相当于。
那我心脏也不好。
哎，那你也更不能熬了。
是吧？
特别伤身体。
不，你心脏不好，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吗？以及熬夜，一熬夜就会更明显吗？
更明显，我会胸第二天特别懵，然后整个人的话就感觉状态就垮下来了。
啊。
很影响工作效率，然后说话也大，就是有点就相当于反应比较慢，跟不上别人的节奏。
那你这很危险啊。
对呀，所以说我就现在基本上就从来不熬了，能不熬就不熬。
哎呦，那我还说要过去请你吃饭，多喝一会儿，那就先放放吧。
那没事，
先治病。
那没事，你就到时候
你先吃好。
茅台还是要喝的，茅台
行不行？
茅台还是要喝的。
阿总呢？你这些年熬夜，你获得了什么知识、气质、女朋友还是什么？
女朋友也不是熬夜熬的，
或者收获了金钱、职位。
没钱，没职位，
嗯，
没有吧。画图熬夜简直是，哎，真是没劲。
不过熬夜好像很容易肥胖，是吧？这是属于
胖啊，很容易啊。我这熬夜完了，现在反正，哎，反正去年长这些体重，应该不是因为熬夜，肯定不是因为熬夜，但是以前可能是有点关系。
嗯，因为熬夜饿了会吃东西。
对，吃东西，然后要不就不动嘛，整天不动，你就蹭蹭蹭蹭往上涨。那去年涨幅已经算偏小的了，可能是吃的多了，吃的多了，反正
代谢慢了，
涨了大概有10斤吧。
啊，那还行，
还行，
一年10斤啊，也不怎么动，反正也是不怎么动，本来就不怎么动，反正就不是熬夜熬的。完了就是把血压给熬上去了，真牛
逼。这个是职业病，这个职业病，这个。
对，又不动又吃又长胖，血压上去倒是吃的。
从高中毕业大概120几，现在熬到140几了，反正多种原因促成现140。
嗯，
是高了嘛。然后去年去医院挂那个24小时的血压。全天是138，就差2毫米汞柱就高血压了。今年是彻底玩球了，彻底玩完了，彻底上去下不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就是
这个，
就像是海总刚才就说的，熬夜之后，
饮食也是一个方面吧。
饮食主要是你熬夜之后，你的内分泌什么的，好像，毕竟也都是从。脑垂体控制的嘛，你休息不好，
对，
他就
你的生物钟啊这块其实都会有影响。
之前那个公司，就我们一起加班同事都说，第二天来了就是熬夜熬一阵子，反正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吧，跟我同一届的，说上班熬夜熬着熬着熬着，然后再上班就发现胸口疼，就胸口很疼，
对，
很难受，
所
以挺危险的。男的跟我差不多大。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每天熬到1-2点那种，不行，根本扛不住。所以现在再有猎头打电话问我去那种公司，我一概拒绝不去。
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钱多，但是就是要压榨你的是吧？
对，明显就听到那些名字，就干了这么几年，哪些公司干什么大家都知道，那听到那些公司就。直接不去，
拉黑名单了，对吧？
你给我一年，就我去年就刚工作2-3年的时候，有家公司给我开多少钱，税后20万，我说我不去。你跟我吹的再好，我也不去，没别原因，就不想去。我知道，
明白明白。
就我这水平，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你这点水平，你给我开20万，那工作强度肯定是跑不掉的，
可想而知。
肯定是跑不掉的，因为我们就本来就是之前是1周7天，默认是上5天半到6天，都这样。我之前待了3家都这样，默认的每周如此。然后法定假日除了春节以外几乎都加班，等于没有加班费了嘛。
对啊，就是那就是太烦了。
对吧，这个就不能干。就当时就反正现在跟我说，我说他还问我有没有同学想去的，我说别人都从那里出来的，你叫人再回去，这不太可能吧，对吧？这个事儿你说，
哎，
现在政协委员也提案996该管管，这个事情，
其实
管好好管管。
那现在来看996，都已经算是好的，
好
因为他
是，
啊，
是真的福报。
对，
至少还有一个，至少还有个六，对吧？
对，
但是你99，996，说白了，你九真的能下班，
对，
到家12点之前怎么都能睡着，
对，
怎么都能睡觉。但是问题是，你要保证不了9点下班，一旦往后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你12点甭想睡觉。
确实，
绝对睡不了。
特别是现在这些。直播行业网红带货，我靠，那个强度不要太高，
对，
全部都是催命一样的。
主要是这种工作，你下班之后就让你下班，就把床给你放边上，下班让你躺床上马上粘床睡觉，你都睡不着，你肯定睡不着。 你没缓过劲儿来，你还没缓过来，根本睡不着。以前也是，人家我妈就跟我说，你加完班回就睡觉呗。我说我是想睡，但我有时候回来收拾东西就要那么多时间，往床上一躺，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而且你总是想要有一点点娱乐的时间的。
嗯，
对呀、啊、对呀、啊、就算一点不娱乐，我咔往床上一躺，我也得躺，怎么也得躺半个小时上才睡着。脑子
有的时候
脑子还是太活跃了，
对，
睡不着的。
有的时候这种工作啊，他就是想除了压榨你之外，就是想让你没有任何的休息和自己的时间，就让你所有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你也不需要去多想那没用的东西。
嗯，你就不用也不用跳槽了、嗯、也不用考虑别的。
二总说到这个，
对对，
我有印象，因为我们移动以前就是有那个体检嘛，体检的话有一个指标的话是基本上是所有一线移动的人的话，这个指标永远是不合格的。最后的话我去问了一下具体原因，好像是一个血小板什么的那个，反正是一个血小板的什么东西。最后的话我去问了一下我妈的一个朋友嘛，他是做医生的嘛，他说这个其实就是熬夜熬出来，因为移动的很多员工的话其实他们都是要上中班嘛，就比如说下午三点上到晚上七点，或者下午四点上到晚上十二点，就是你十二点下班，那你可能到家的话一两点的话你吃个点东西啊，甚至像阿总一样看看电脑玩手机的话，有可能就已经是三四点了，那你起床的话第二天早上还得这样，等于说是你是一个昼夜颠倒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这个情况在我们单位的话，当时的话这个指标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可以到的，因为你不可能到，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熬夜所造成的一个职业病嘛，等于说是。
对呀，当时刚买 Switch 的时候，那时候加班到一两点，回去还能玩 Switch 玩到三点。
对，像我们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种很对很智能手机，那时候就是电脑嘛，就是回去你得打打魔兽世界啊，比如说做一些副本啊，或者是你自己去看看，比如说看部片啊那种。对吧，你可能
看迅雷下好了没有，
对对、嗯、什么 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叫 PPTV 还是叫什么、
哦、PPTV、嗯、
一个什么
电影很多的，
对，那种电影很多的那种、
啊、对对，有
一个这种东西，你看部电影有可能看部诺兰电影有可能你就三四点了啊什么的，反正那时候也没什么版权嘛。对，
最简单你现在回来，你假如说十一点半到家，你洗最快洗个澡，
对，
刷个牙最快半小时没了、嗯、然后你想你把手机
还得吃夜宵，
你都不用刷，都不用刷别的，你把微信从头刷到尾就要半个小时。
对啊，真的是这样。
你不用刷别的，你都不用把微博点开，嗯、都不用把 B 站点开，
对，
你就只把微信点开，你就会发现，
而且
你一下能刷，
而且无论是现在你是你的短视频也好啊，你的知乎也好啊，抖音也好，他们都会推送你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抓住你握手机的时间，
嗯、
所以的话，你会觉得你的时间的话完全被手机给占用掉。就当以前电脑还没这么好时间，现在真的是你所有的时间都被占用掉了，包括你他而且
就没有意识，
对，而且占用的不光是你上班滑水的时间，你休息的时间，你睡觉的时间都被这些东西给占用掉，这其实还挺恐怖的。
嗯，其实都不是故意要看的，你就你要比如说你把手机点开，现在手机的那个苹果不都 Face ID 吗？
对，
看一眼时间啪一摁、
啊、
解锁了，然后你微信之前没退出来，
嗯、
一看一滑，哎，这个群里有红点，啪看一眼，
对，尾巴在里面发照片，对吧，一肯定
姑娘给我发了个照片，哎，我看一眼，
对对对 对
看一眼，哎，然后你看一点开退出来一看，哎，朋友圈红点，点开一刷又十分钟没了。
本来
就是你本来比如说你自己下班回家你爱怎么刷怎么刷，但是有时候加班你这个习惯性动作一做，哎，发现又没了半小时。
嗯，
反正你怎么你熬夜很容易的，想熬夜非常容易、嗯、
对，现在你不熬夜反而倒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索性的话就真的是、
嗯、比如说别人熬夜，
对，把手机的话扔在旁边你就睡，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把手机，
是有的时候别人熬夜，尤其像我们那个摄影群那帮人，哎，不要今天出去、哎、呀，拍了个什么东西，拍了个妹子，哎，约妹子拍了一段照片，你说哎，急着要返图啊，哎，吭哧吭哧半夜修到一两点还给人家发过去，很正常的。
嗯，
你给别人修图啊，
这也是工作熬夜吗？
他们有人拍了妹子说，哎呀，今天又给他返图返几张，然后坑坑坑坑坑， 坑到吭哧吭哧吭哧一两点，
是不是舔狗
啊？这很正常的，那都你
收钱，
果然舔狗不得好死。
收钱呢？他们有的人收钱，有人也不收钱，完了长期合作，要不就跟什么、厂商有合作，就一修就修到半夜，或者说他们今天出去旅拍，说旅拍就一帮人出去拍，出去拍啊，白天拍照，晚上修图，大家窝在一起再一讨论。一下一两点过去了、很容易的。也就是你要跟别人一起出去，别人不睡你也不睡。有伴儿了你就睡不着了。时间过更快。
对那和熬夜相对的就是失眠。你们失眠多吗、或者什么时候会失眠？我其实
我
总共失眠的次数我两个手加起来都能数得过来。一个第一个啊就是高中的时候。这个和男同学打赌说我敢给谁谁谁写情书，哎，我就写了，我操，那天晚上我就他娘的没睡着，第二次好像就是高考前没睡着了，在后面没太有了，但是
高考前没睡着，
对对对，就是我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仍然还是睡不几乎没太睡好吧，多少有点还是比较还毕竟还是要重视嘛，
要不然就考上北大了是
吧？不是，主要直接考哈佛。那小三，你失眠过吗？
我失眠的话，怎么说呢？我最早小时候失眠啊，是因为什么失眠？就是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春游了、秋游了那种。哎呀，这个就基本上晚上就本想睡觉了，就是太兴奋了嘛，就是一睡觉就想想明天要春游了，就不想睡；一想明天要春游就不想睡，就反正是很兴奋那种失眠嘛。
对，也有这样的，因为兴奋睡不着的。
对对对，
明天要见网友了，哎呀，好兴奋、
哎。对对对对、
啊，
差不多就是这种失眠。但是我最近的一次失眠的话，可能就是前几天的话，不知道谁在群里面，好像黑车群吧，谁在群里面？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十点钟都已经睡了嘛，不知道海总啊谁全局艾特了我一下的话，大概就把我给震醒了嘛。是大概11点半，我就看到海总艾特了我一下，我也没理他，我就在那里刷那个微信啊，刷朋友圈啊，刷到后面的话，我把手机扔在旁边，我就准备睡。哎呦，怎么睡都睡不着，真的怎么睡都睡。大概从11、12点
就是艾特了你一下就睡不着了。
对对对，就是很想把海总掐死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大概到三点多才睡。反正哎，我
就莫名其妙的就睡不着了。
对对对对对，哎，我刚刚说了一个挺，就是不好意思补充一下，有一个熬夜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种看电影首映那种熬夜，这种经历
没有
吗？
啊，
对，
没有，
看不起。
对，比如
看不起。
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岔出一个话题，就是我去前年2019年的时候看过那个《复联4》的那个电影首映那种熬夜吗？就是基本上看完之后也是跟失眠有关，就看完之后大概12点左右看完之后哦，12点左右看，大概看到三点之后回家的话，基本上就睡不着了，就脑子里全是那种什么钢铁侠死的照片啊，还有什么美国队长老的照片啊，就我不算剧透啊，就你们
不会因为这哭吧？
嗯，哭不可能，因为我不喜欢他们两个嘛，就是我喜欢鹰眼嘛，就鹰眼很帅。
哦，我小学的时候我知道。
哦，对，
擎天柱死了，我还流泪了。
啊，对，反正鹰眼很帅的那种情节啊。
擎天柱死了，
擎天柱死了，你这太有年代感了，我靠！
哎呦，正常，什么爷爷死的时候我也哭嘛，就是那个爷爷，就葫芦娃爷爷被那个妖怪给弄死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感动的
啊。
包括那个黑猫队长里，黑猫警长里面那鸽子，对，因为黑猫警长里面那鸽子被那个老鹰给弄死之后，我其实也哭了嘛。
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兴奋啊。
为啥？
哎，因为那是个母鸽子，你知道吧？
我好像也是，
我觉得好兴奋啊！
这个是母鸽子吗？因为它是有个鞭子打在那个鹰身上，鹰不怕痛嘛？因为它不知道为什么配个枪，它是
更兴奋了，好吧？
对吧？
嗯，
对吧？反正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的话，失眠。
你们知道的，特别是你们在大城市啊，这种身边的或者听说的，有没有熬夜因为熬夜这个得了病的，或者甚至就猝死的，有没有？因为好像就这前两天还说有一个网红主播叫泡泡龙是吧？
我
就是什么因为
猝死了，
挺红的。
来，大家排队来说，海总说说。
嗯，
我说一个身边的，就是 我朋友不是在那个设计院嘛，沈阳的设计院，他们相当于是在这个设计院那个跟阿总一样，就是这么个工作频率很高的这种状态，他们经常是熬夜的。其中有一个大概是在35、36的一个人，孩子也刚就是应该是4、5岁这个状态了，这个人就在工位上白天中午吃完午饭的状态下就倒下了，就当着我朋友的面
啊，
就是大家就看着这个人倒下了，然后猝死的，然后再就没起来。就是这些设计院的人，就是那一天开始一半的人办了健身卡。不开始说是，
我还以为一半人辞职了，
我一半的人交辞职报告了，我以为
没设计院是事业单位啊，辞职这帮人都不辞职、啊，
事业单位都这么忙、啊，
算是，
对，
他们接的是国外的订单呀、啊，
哦，
他们一般是印尼的呀，然后什么的，好像是针对的全是国外的，基本上是有昼夜时间差嘛，不是，经常很多人都是，
有可能生活习惯不习惯或怎么样的。
小撒呢？你想想你的，
我有三个我认识的人，就是都因为熬夜死的，就他们、
哦、不是你公司的是吧？
那是我是应该是都跟我们公司有关系的吧？是这样，就第一个的话是，
哎呀完了，
我不认识，
是不
是
该逼掉了？
不，这个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带徒弟的话，他爸、就是这个同事他爸打了个电话给我们徒弟，他说我儿子死了。就是我来给他请个假、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其他的联系方式或者同事的联系方式，但是他知道这条热线、打个电话说我儿子叫什么名字，我死了，把你就、哦、不是我死了，我儿子死了，你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你们领导，让你们领导去查这个事情。最后的话，
我操，好悲伤啊，妈的，
真的是很悲伤、就
儿子死的老爹打电话说这些啊，
对。而且用上海话说的嘛，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上报上去、后来的话我还跟他们的领导的话交流过这个事情。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这个人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低血糖，之后的话他当天晚上是中班，12点或者11点下班，11点下班之后呢，他晚上又打游戏打到很晚，大概是打游戏要打到三四点之后呢，他是早上不知道去干嘛去、早上好像是办了一个什么社保卡，反正什么就是很早，八点左右或9点左右，
是不是也没吃早饭，
具体吃不吃早饭我不清楚，就是办了个社保卡之后呢，中饭是吃了个午饭之后呢，稍微睡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出去上第二天就上中班了嘛，他是大概三四点上班，死在地铁上的，是就死在地铁的闸机口里面。
我操，
对，就是直接是走到那个地铁口的话直接晕过去，就地铁员工过来什么，那时候应该地铁没有什么 AED 什么东西的，就基本上就直接是猝死了，等救护车过来的时候的话已经是没救了，已经是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就没办法抢救不回来了，就是这个人就没了，就好像查明原因跟低血糖什么有关系啊，反正就莫名就是死了嘛。后面的话他们几个领导就在那里哭嘛，这个男孩子长得还挺帅的，就反正就死了。后来的话反正出了这个，还公司还出了份邮件说希望大家日常注意休息啊或者怎么样。
这算工伤吗？因为他在上班的路上。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工会主席包括他领导的话都上，反正都去了嘛，都去的话就是给了点钱或者怎么样，但是具体算不算工伤我不清楚。后面第二个同事的话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同事的话他不是熬夜死、他应该是熬夜死，但是他不是猝死，他是什么呢，就他应该是，因为他应该是怎么说呢，就也挺悲惨的嘛，因为2015年元旦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上海不是发生过一个踩踏事件吗？
对他是
去外滩倒计时的时候的话、就是因为踩踏事件的一个身亡者吧，应该算一个身亡者，就是死掉了。而且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之前，因为他是我同事的一个男朋友，就之前的话他是跟我们
男的，
他是我同事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之前跟我们比如说唱 KTV 或者怎么样的话他还挺有意思的嘛，后来的话还跟我们说，他说哎，等过完元旦之后的话我们比如说一起打个麻将，虽然我不会打麻将，一个打个麻将唱 KTV， 没想到就是这句话的话就真的成了一个诀别了嘛，真的成了诀别了，就是说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就是因为踩踏事件就没了，这故事是连起来的。 我有一个同事，就是知道他死的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就非常悲痛嘛，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就是说什么呢？说突然觉得自己活着真好。突然自己觉得活得真好，这个同事呢，大概在去年年初也因为太过劳累猝死了。
我操！
他是怎么猝死的？因为这个人的话是这样，他是一个长得很高的，就跟海总差不多高，但是的话他体重很轻，大概56。
海总多高啊？
就跟海总差不多高，对，就比海总是有可能还稍微高一点，就大概他56、57。就是非常
好吧，对不起，我按山东人的那么来算。
对，体重非常轻，体重非常轻，人很瘦。日常的话，可能比如说饮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规律嘛。虽然不抽烟不喝酒，但是的话饮食没什么规律，也喜欢偶尔熬夜。后来的话，有一天是这样，有一天就是不是前今年去年年初不是爆发新冠疫情嘛？爆发新冠疫情之后的话，我刷朋友圈，刷到我以前一个移动的同事的朋友圈，他说，谁谁谁兄弟，他说一路走好，他说今年不能来送你，但是的话我们永远是好兄弟什么什么。最后我就去问我同事嘛，我说这个人走了吗？他说走了，他说今天刚刚追悼会，我们没办法去参加，但是的话我们反正都是给他妈去意思意思嘛，就发个不能说是红包吧，发点那种，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就可能就给点金，给点钱嘛，就是等于
随份子
，随份子给点钱嘛。我说，这个人怎么会死？我看他挺好的。他说，这个我告诉你啊，他说他就是猝死的，就死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也是一样，救护车来的时候的话，已经是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办法救了。所以的话，我现在怎么说呢？就觉得生命其实挺无常的，因为你身边已经周围有三个人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的熬夜的话，怎么说猝死嘛，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怎么说呢，其实这种情况的话离我们真的不远，真的离我们不远，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吧，能尽量不熬夜就尽量不熬夜吧，对吧？
那阿总呢，就是你知道的同事朋友有没有这样的？
有，之前那个公司的一个我们隔壁所的所长，然后出差去广州出差回来在机场的摆渡车，虹桥机场摆渡车上倒了，猝死。
我靠，其实都是因为劳累是吧？
就是累的，30多岁，然后高高大大的，同济毕业的还是，就倒了，具体原因不知道。具体说心脏不行，但是具体的原因不知道，我也没去问他们所，反正后来有一阵子也没什么活干，然后就是那个公司，我同学之前在那公司，他在那个所基本上每年都猝死一个，前阵子刚猝死了一个，也是前天加班加到3-4点，还半夜吧，3-4点应该没到，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没起来了，好像还是这么回事儿。
哎呀，而且刚才你们说的啊，我发现是不是都是比较高大的，反而容易那啥？
我那个是94年的，连续加班，周六加班到后半夜，周日再加脑溢血。
我靠，
94年的，这是今年刚刚那什么的。然后前几年刚那什么的是也是同济毕业的吧，对吧，也是死在工位上。
年轻人嘛，就是容易不规律的生活，工作娱乐都没时没点，然后就很容易，再加上身体如果之前就不太好的话，很容易就出问题。
身体好也不行，我们隔壁所那个所长身体高高大大的，可壮了，看着也不行。
所以我跟我的员工，就是比如说我手下的一些我 team 的所有员工的话，我跟他们培训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培训他们业务或者培训他们其他企业文化什么，我培训他们是我们公司的 AED 在哪里，就我们公司 AED 的话在哪个楼，我会带他们去看一下这个 AED 的话用得上，比如说如果是你周围的员工
出事情，你说的是急诊急救室是吧？
对，除颤器，
不是那个起搏器，
就除颤器，就是
起搏器，
就是你心脏骤停之后的话，那个除颤的那个，就等于说一个电子除颤器，我就会带他们去告诉他们，这个除颤器的话是有用的，一定要记住这个除颤器的位置。万一你周围的同事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 跟附近的比如说物业的人员联系，包括把这个除颤器拿回来，上面有说明说你马上去用这个东西，其实有用的。我每次只要是新进员工的话，不管是谁的话，我都会第一件事跟他们培训这个东西，别的是别的再说。
那我觉得你一培训这东西就劝退了，我要是新人一进来、什么意思啊，这是不是猝死很多啊，这个工作是不是太累了、
不管去劝退
走了，
对，不管劝退不劝退嘛，你肯定这个肯定是要跟他们说一声，就是除颤器在哪里，就怎么就具体不怎么使用的话，我不知道怎么使用，但是的话肯定有说明书，或者是你可以找物业的人，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具体方位，它是用来干嘛的。你比如说你周围同事有这种意外的话，你怎么用？有我们当然我不希望有这种意外，但是的话，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防患于未然吧，因为我见到的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是你说周围有三个人是。因为各种意外去世的嘛，所以的话怎么说呢，还是防患于未然，
还是很容易的，
对，
还是很容易出事情。
哎呀，大家聊了这么多熬夜，聊着聊着之后本来以为是香艳的野蛮的甚至带一点点这个刺激诡异的事情，结果最后还是聊成了健康身体。熬夜虽然其实现在已经是绝大部分吧城市人的这个生活常态，然后熬夜的人呢也从中收获了不少快乐、情谊甚至是钞票，但是看起来吧，人生的长度似乎因为熬夜变长了，但是呢另一方面，你因为熬夜可能就导致了身体不适啊、生病啊，甚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是猝死了，人生就戛然而止了哟。总之还是我们要少熬夜，非必要不熬夜，靠开车不熬夜，熬夜不开车，是吧？司机一熬夜，家人成双，不是那个家人两行泪。所以啊，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生命陪你爱的人，早睡，是吧？实在睡不着啊，听黑车司机我们给你唠两句，你就接着就睡着了，
对对对，
好吧？那么本期的黑车司机就到此结束。我们跟大家说个晚安，早点睡。
拜拜，大家早点睡。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晚安。